好久不见，欢迎回到胡扯电台。然后今天正好是春节前，然后我们待会儿录完这期电台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最近一直没有录。然后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很轻松啊，就是过年的一些话题，然后就是聊2022年的经历以及2023年的期望吧。然后我是张家俊，然后本期还是我们三位，然后有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黄瓜汽水老师，
大家好。
行，我们闲言少述，直接进入正题吧。先聊聊2022年给自己留下最深刻印象一条新闻吧，就只能选一条啊，我选一条。我给我的感觉是俄乌战争了，就是其实童老师还有瓜老师也知道，就当时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就我们非常快的就反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内容。
对，
然后就之前可能我们对这个就觉得这和平时代很多事儿可以商量着来，就至少在咱们认知中的这个文明世界应该不会再有战争了。但是俄乌战争啊，然后包括后来的那个安倍晋三遇刺，就是一系列的事件嘛。
对，
我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就是现在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正在分裂的世界，就跟以往过去的经验，就从作为一个90后的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生活中嘛，就是给我最震撼的一条新闻。
主要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的预兆。
对对对，而且当时我看那个端的有很多照片，
嗯，
就是说情侣，哎呦，在火车站送别，然后去前线打仗，
嗯，
然后有那个照片给我感觉，哎，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一样，然后也是表情啊，然后都一样的那种一个状态就去上前线了，就想到这件事如果落我身上的话，我会是怎么感觉？所以当时这件事儿是给我特别特别深的一件事儿。
嗯，
您二位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乌克兰废墟上面，就是补充你这个乌克兰废墟上面救出来一只小猫，就是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还戴着一个卡哈特的毛线帽子，让你觉得他就是你旁边的人，
嗯，
因为穿的跟我们都一样嘛。然后他怀里抱着一个小猫，然后那猫是他全家唯一活下来的一个家庭成员，就是他全家人基本上都在废墟里面被炸死了，然后只有小猫活着。然后小猫的表情就非常愤怒，然后它的胡子还烧焦了。然后那张照片给我印象就是可能整个俄乌里面啊印象最深的一个照片。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最深刻的它可能不是一条新闻，是一系列就是领导人的去世，就是尤其是这些领导人他是我们儿时电视上的人，对，不管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啊，还是说伊丽莎白女王这些领导人，还有
戈尔巴乔夫，
对，戈尔巴乔夫，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包括我们在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在电视上面新闻联播啊什么总能看到的一些人，然后他们走了之后会觉得啊，原来我30岁了，这些人是一个很遥远的存在，现在的小孩他们不认识这些人，只有我小的时候看到的东西，对，就是让人感觉就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衔接的感觉。对
对，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来小时候父母看新闻联播经常会那个沉痛的语调说出谁谁谁去世的时候，然后他们俩就非常的那个凝重，跟着也非常的关注，然后我就会说啊，这谁呀？
对，我们小时候不认识的人。
对，他们说这十大元帅多么重要，然后
我们不知道
什么，真的感受不到，现在感受到了。
对对对，
嗯。然后可能我印象比较深的也是集中在这个事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安倍晋三的事情嘛，
嗯，
因为在那之后也写了不少文章，
嗯，
写文章的时候
三篇
啊，对，还跟张家俊老师合作，我们俩那个写的时候就会主要给我比较震撼的是他像一个那个串珠，把我一些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感到很疑惑的小事儿给串起来了，
展开说说。
对，比如说那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些那个教会整体的风格就像那个整个建筑风格甚至有点军事化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你会经常被那种类似基督教但他应该不是正统基督教的传教者敲门，
嗯，
然后你觉得这些人善良到友善到让你觉得害怕，你觉得正常人不能这么友善，然后呢，他们还特别特别的好学，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他们是明显是普通的外国人，但他能精通中文、越南语、缅甸语这些任何一个，
就是为了传教吗？
对，任何一个他们可能传教的语言，并且说的非常的流利，就是你知道日本人舌头硬嘛，他发音经常
是，
对，发音经常很奇怪，
嗯，
但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发音非常非常的正， 非常的让
对于日本人来说，
对，你觉得他们真是下了苦功了。
嗯嗯
嗯，然后而且他们那个议员竞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奇怪的宗教性人士出现，
哦，
在他的那个大背景上就画着一些非常可疑的不信圣主你就死这一类的那个标语。
哦，
他跟像安倍晋三什么小池百合子这样的政客出现在同一个宣传板上，竞选板上。
妈呀，
你觉得很奇怪，
好魔幻。
对，然后后来了解到他们这个统一教的整个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日本被这个宗教的渗透也是这么深的。
嗯
嗯嗯，然后最后再提一个行程码下线吧，就是
对，其实我也想说，嗯，对，不戴口罩，
三年结束了，
三年结束，对
对，但我感觉可能还有一些心理后遗症，就是可能像我父母，他们就会觉得，还有一些很多老人会觉得啊，这事儿还没过去。就是口罩是摘不下来的。我前两天看日本的评论也是说，那个说我们如果对新冠永远是这个态度的话，我们可能十年也摘不下口罩了，这将是影响我们整个文明一辈子的事儿。
是的是的，现在我有时候进那个商场还有一些地方的门口，下意识会把手机摸出来，摸出来之后想了一下，哦，不扫码了，就是有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创伤性的记忆，要去掏手机。对对对，
确实
是的。
那咱们今年肯定看了很多书啊电影还有剧，然后大家有就在这个书影剧这个文艺作品里挑一个给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吧。
嗯，哎，这方面的，那我先说吧。
哎，该挂了。
我猜一猜啊，引入尘烟不对是吗？
哎哎，多太多了。我先说剧吧，剧可能看的稍微多点，然后刚刚看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哎呀好痛苦啊，就得先筛一遍。因为我之前在一个就是英美剧的一个播客，他们也是邀请一些英美剧剧迷去选一些他们年度最爱的剧，真的就是很难选，你要去给每个剧排名的话就是很难说哪个是最爱的。那我的话我可能会先说《风骚律师》，因为这个剧它六季完结了，而且它比较坎坷的是应该大家也都看到很多奖没有给它，因为就是我个人感觉啊，是因为一些正确的原因，这部剧它没有色人种，没有那个很正确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白很白的剧。那很白的剧在艾美奖啊金球奖它就不会占太大的优势，所以说它目前只拿到了一个评论家选择奖，但其实就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男主角演得非常非常好，这部剧非常非常牛逼。对，
感受到你的难过了。
对，但是这个可能是整个好莱坞也好啊，就是美国这个影视啊也好，它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扎老师昨天说他喜欢的那个剧也是被换了，是吧？
对对对，那个最后的生还者嘛，就是根据游戏，就之前我特爱玩这个游戏，
嗯，
然后也是很多人，就咱们身边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阿泰啊，那个云老师啊，都特喜欢这部游戏，
嗯，
但是他那里头那个就是最后生还者那个女孩嘛，是艾莉，不是艾莉，叫 Sarah。她是一个特别好看的白人女孩，
嗯，
就在游戏里，
嗯，
然后但是昨天看那个剧的时候，她会已经被换成黑人了，然后我就一下子就不想看了，一下就关掉了她。
嗯，对，反正对，就是因为一些某些正确与否的原因，然后对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所以就是有一点点小伤感，就是这样。然后我可能还会觉得，如果要给这些剧排个前三的话，但第一就是《风骚律师》，第二的话，我觉得是《龙之家族》HBO，
嗯，
因为喜欢看全游的人看到《龙之家族》就会很兴奋啊，唐格利安啊什么的。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亢奋》，赞达亚演的《亢奋》，这可能是我会排前三的东西。反正我就俗咖啊，也不会说出来特别小众的东西，反正就是大众都喜欢的、都看过的一些东西。像电影的话，刚刚张老师说《引入尘烟》，这可能是国产电影里面能拿得出手的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电影。像国际上的话，大家也看到了《瞬息全宇宙》可能会在奥斯卡上面，我觉得都会拿到很多奖，因为它相当于前几个奖，就是那些什么金球啊什么都拿了个遍嘛。就《瞬息全宇宙》还是挺屌的，就是证明我们亚裔啊拍电影还是有两把刷子，不是说咱们黄种人拍不出来好电影，
嗯，
看就是你在哪儿拍了。反正《瞬息全宇宙》我觉得是 蛮好的，拍的蛮好的。书的话一会儿留给其他两位老师说吧。我是觉得上次我们在我们三个的群里面分享了《纽约时报》的那个长篇文章
啊，那真是史诗巨作。
对，普京的战争那一篇，反正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说书文字啊，我会觉得那个是我今年看到一个比较大部头的一篇很牛逼的长文，
而写的很爽。
对对对，我是就是我本来就是想着我就是拿谷歌翻译把它就是机翻过来看，就看那个翻译版算，然后我实在舍不得，我又看了遍英文版就硬看。
哇，
然后我就把那个英文版硬看下来，我觉得哇写的是真好，就是什么时候咱说咱干这个文字工作者能达到那种水平，真的是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是，首先咱们先能过去。
对对，过去我觉得
也
大概率不可能，但是
有点难，
有点难。但是就是有一种仰望的感觉，就是给那个全世界可能最好的新闻报道的那个记者的那种仰望的感觉，真的很厉害。
对，
对，
而且他们是一个团队在做，
是，
就是至少我看署名得有两排。
对，就是很多很多人一块儿去做出来了一个很牛逼的长文，包括《纽约时报》的交互也做得很厉害。
对对对，
对，阅读感也特别好，大家可以闲了去看看。对，
我有一本看了一半的书，就当然那个《普京的战争》肯定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长篇报道，大家有机会的一定要看。然后包括像童老师还有可能瓜老师这种平时对战争不是特感兴趣的人，都已经看下去就足以见多他的牛逼之处了。然后我可能比较印象深刻是读了一半的书，叫《通敌》，是中国一个叫卜正民的人写的。他研究的这个事儿，这个《通敌》是研究就是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汉奸的生存状态，以及汉奸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提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吧，一个点是他在说就是那些汉奸，当然我不是为汉奸证明啊，我只觉得他研究的方法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些汉奸就是可能是乡绅组成的，他肯定是有头有脸的这种东西，他在大宅门里可能是那白七爷他那个三叔，三叔那种感觉，然后他誓死不降，然后就直接吃鸦片咣叽死了，不合作状态的这种，是有这种的。但是更多的人，他一些乡绅他们选择的是一方面在接受日伪政权的就是这个统治的同时，一方面又在安抚难民，然后在日本那种掠夺状态下，他们的财产又没有说是很多的钱，或者是很优于别人的生活那种状态，就不像就是咱们传统文，就是甭管是这个抗日神剧也好啊，还是抗战大剧也好，给的那么单向化的这么一个东西，他们更像是一种就是古代的时候这个王朝覆灭了之后他们做的同样的事而已，就是他们在维持着一个不能说均衡的状态吧，也只能说就他认为对的那种状态，就是如何让身边人就是一个研究状态，他未必是对的，但我觉得就是挺开拓我思路的，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看到那一半后面那一半写的，就是他讲的是日本为什么他把中国形容成了一个泥潭，他就说日本人在开战就是打中国的时候就没想好，就是我打这场战争我能获得什么，就没有想好我的收益是什么，导致他们就陷入了一种泥潭，就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需要革新，一方面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革新，把中国没有做成一个谈判对手去对待，然后我又看，然后就说他又陷入这种困境，就是他无法建立有效的政权，然后呢无法建立有效的政权就无法税收，他们只能就是强征这些税，然后导致了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抗热情，结果就像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美国打阿富汗一样，先击溃了中央政府，然后最后又被这样，就是他的研究观点挺有意思的，这是一本让我就读起来挺爽的书，但是也挺难读的说实话，然后我到时候看完了给大家带过来看一看。
好，
有多厚我先问问。
其实不厚，就这么多，其实不厚，就大概是这是多少厘米啊？
二三百页的厚度
、但是它主要竖版繁体，国内肯定是不能出版这本书。
哎呦，竖版繁体，我的妈。
对，但是写挺好看的，就他写了很多例证，就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生活细节。然后就是到时候给二位带过来看看，要感兴趣。
好，
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们就是且不说我们了，就比我们更小的人，他那个单向思维已经就是固化了，就是对一件事儿啊，一个标签，一个什么东西，他就只有一种态度。
我觉得那本书看得太爽了。
对，就这种东西，它其实可以让你去更全方面思考一件事儿，它为啥存在啊？对。
瓜老师今年买，哎，对，瓜老师今年买了本什么书来着？我记得
哪本书？
就是咱们理想国那个大特卖的时候，咱们买了那个
鱿鱼吗？可能性的艺术吗？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
福山的
哦，对，福山
政治，
对对对，
可别说了，还没看呢，
看前言
老慢了，翻了几页吧。
我来推我的啊，我那个我今天真没看什么思想性特别高的正经书，就是我今天有点拒绝思考的状态。
那哪个说来听听？
我要给大家推一本小而美的那个实用书，叫那个《四季花篆书》，它是讲插花的。然后但是它是这样，它是每一个月它给你推一种花材，它觉得这个月适合插这个花材。比如说夏天的某一个月可能适合插芭蕉，你把芭蕉的叶子放到一个玻璃容器里，让那个叶子贴满这个容器的边缘，然后把容器注满水，你就能获得一个非常有清透感的那个
插花。
插花，对，它里面还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技巧，比如说，说你买来的花，比如说芍药，经常就不容易开花，它会变成铁蛋花，因为芍药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花，那个花的所有的那个花瓣，它像那个带小钩子一样互相勾在一起的，所以它如果没有非常强劲的水的补充的话，它是打不开的，从花苞状态。它教你怎么让它打开，就是你要把它烧一下，你要把它放在火上烧一下。
烧哪儿？
烧根，就是它的那个枝，它的那个花枝。剪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当你剪的时候，如果你不在水里剪，就那个根的里面已经进了空气了，这个小气泡就像你打针的时候那个针管里边有气一样，如果进入你的血管，那个气泡就会一直在
啊。
所以对，所以说打针是一定不能有气的嘛。
哦，对
啊，人体里打针的时候
它会要护士会弹，
护士会弹一下，对，然后对花也是一样，相当于花的那个血管里也进入了气，你这个时候就让它把气排出来。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放火上烧，把它的那个根部烧焦一点，这个时候热胀冷缩，那个热力就会把那个茎干里的那个气泡排出来，或者你放到热水里烫也行，然后你就能在热水里看到咕嘟咕嘟冒气泡，实际上就是茎干里的泡被弄出来了。
哇，学到了。
哦，对，然后经过这样的处理，那个花的吸水性立刻上来。
学到了，学到了。
对，就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
一些生活方式的巧思。
对，还蛮好的，这本书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是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热爱生活的女人。
然后今年的剧的话，说实在，我觉得能让我推荐的剧，那一定是让我想看第二遍的剧。但今年有很多剧，它给我的感觉是部分会给我一些特别强的冲击，但是让我想再把这个剧从头再看一遍的冲动是没有的。然后我就给大家推一些让我激动的片段，比如说那个《赛博朋克：边缘行者》里面那个有女主角出现的段落，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性感的女主角，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坏女人，但她浑身充斥着那种非常饱满的性张力，然后她出场的段落大家就可以挑出来看，那真的是啊，我一个女孩看了我都忍不住跟着热血沸腾。
幻之硬啊，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像那个梦华录里边神仙姐姐出现那些段落，我也真的是可能因为从小就是看神仙姐姐长大嘛，实在是这张脸没有任何抵抗力。不过梦华录相信大家也不用推了，该看的也都看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剧是让我觉得有点害怕的剧，就是财阀家的小儿子。
哦，
韩剧
财阀家的小儿子，他是那个让我害怕的点是你感觉他已经开始走中国网文的路了。当韩剧已经啊，他拍的是什么呢？给没看过的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个重生爽文，就是一个被自己的财阀领导虐致死的一位秘书，然后重生成财阀家的小儿子，怎么通过他掌握这家的所有机密来那个最后成为这家的顶峰的那么一个人物吧。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中国起点文常见的爽文套路嘛。
对，
但是我们点家文至今没有拍出特别好的特别叫座的作品，除了庆余年。但是你想现在韩国已经开始拍了，然后大逃杀类的剧也越来越像中国的那个无限流了，就真的很让人害怕。你觉得留给中国网文留给中国创意者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别人已经追上来了。我真的希望2023年的2023年啊，这个大家我们的影视工作者能赶紧那个发力啊，现在环境也好点了，希望赶紧的各位， 我真的很害怕你们就要被追上了。他
们不是已经被追上
了已经被超越了。
对，人鱿鱼游戏都在外国拿奖了，都在美国拿奖了，咱在这干嘛呢？
哎，
当然环境也不一样，他们有网飞，我们没有。
咱们是局域网。
哎，我们是局域网。对，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小范围内先扑腾吧。
对，我们的网文其实在制造爽点上真的我觉得已经登峰造极了。
嗯，
赶紧影视也学起来。
哎，行，那咱们说完树影烟，再聊点沉重的，聊聊2022年咱们彼此最满意的一项工作吧。我先说我吧，
嗯嗯，
我最
满
满意
的工作怎么会沉重呢？
啊，对，
满意的工作应该开心
啊，是满意的工作，我错了。我最满意的一篇稿是那个日本黑帮那个佐佐木秀夫，当时我跟那个同一块儿采访的，然后翻译，然后当时我比较喜欢这个采访资源，比较有意思，
嗯，
然后包括当时聊的时候也挺开心的，然后最后流量也算获得了不错的结果吧。然后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年是我最满意的一篇稿子了。然后，但是有一个事儿，就是好多人说那个河北乐亭啊没有山，这个它有没有山村，这真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在采访里说，我当时那个在的那个小山村啊，怎么怎么样
啊。
然后所以他就当时说到这个点，然后包括后来我们打字的时候，他就说村外头有山，但是他这个可能是土包，也有可能是山，但他就说的是山。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多小的一个小山包也
都是山，对，它其实就是山。
对，
我发现就是可能你小的时候觉得很高的东西，你长大再去同一个地方发现它怎么这么矮啊。
哦，
对，
嗯，对
对
对
对，他可能觉得那就是一个山。
对，
嗯，
啊，这真不是编的，这是我们采的录像，我们还有呢。
是
啊，太可怕了，采黑道大哥的经历。
对对对对，
哎，其实并不可怕，特别大哥特别和善，嗯，
对，还跟童说你好像又说了奇怪的日语呢。
啊，对，总怼我。
但是还是很友善的啊，很友善，
嗯，我作为这个旁观者真的是我觉得这篇稿子非常的精彩，它其实可以写很长，
谢谢，
就是如果你能给他做专访，或者说给他出一本像传记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好，把它出成书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个大哥，我作为旁观者去看他，我觉得他很适合拍电影。
对
对
对，
只是碍于这种微信的传播，只能这么多，不能再长了，已经
是。如果扎老师以后可以不在这儿干了，去给他出个传记啥的，
给他拍抖音，
对对对，
可以，
就是真的是很好的素材。对对对，
行，下一位。
我的话，我是觉得我写那个马驹桥的日结工，
哦，
那一次是我其实我不是记者出身啊，我就是个破写公众号了，只不过是慢慢的在这儿开始慢慢的去找一些好玩的，就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东西。然后想到这个题的时候，然后去找到那个流浪大神，然后真的就打着车去到亦庄外面马驹桥东南六环外，然后跟着他在那儿转了一天，那个感觉真的有一种哇，我好像真的好像靠近记者了的那种感觉，
真的去下现场了。
对，去到现场，去到一线，然后跟着他一块在那个马驹桥那边溜达，然后包括看到很多流浪汉，那会儿我记得是-12°C，他们就裹着军大衣睡在马路上。然后那个我采访的那个采访对象就说，哎，你快拍一下。然后我就拿出来手机拍，我也傻不愣登的，我就拿着手机就对着人家拍。然后流浪汉就急了，他本来在睡觉嘛，然后就站起来说，你把照片给我删了。然后给我吓得赶紧删了。然后对，就是在那边那些种种经历吧，我觉得真的对我整个人的那种事业规划上面的，我会觉得啊，我到底写什么是有意义的啊？可能就是这种东西，它哪怕流量不好，或者说，
但这篇流量挺好的，
对，哪怕会被审查也好啊，或者说数据不好也好啊，但是它对于自己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包括这个采访对象和他所在的这个圈子圈层的人来说，他们觉得哇，既然有人会来看我们。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好看呢？我们学历很低，然后我们在仓库做分拣，干那种最廉价的工作，最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来看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就很有意义，就是
记录。
对，记录是我最满意的一个工作。对
对，其实感觉我们虽然是只是写公众号，但还是在采访里就是跟人有互动的时候，
哎，
你会觉得自己的意义价值仿佛上了一格似的。
你先别总结，你先说你的。
对，然后我就想，我也是对采访性的东西印象特别深刻。我做那个那个中国华流电视剧的那边，
哦，
然后那个时候 主要是跟那次采访是跟很多个那个日本爱好者进行交流嘛，然后他们会给你很强的反馈，最后我行程稿件之后告诉他这篇文章有十多万人读了哦，然后他特别开心，他觉得说我只是在那个 Twitter 上发了一点小小的抱怨，
然后
我怎么就能被十多万人看到呢，竟然会产生这么大一个动能，他是觉得非常神奇，我也觉得很神奇。然后跟这些人交往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从前你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我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为学生的身份，他们就是会以对待学生的方式跟你交流，但现在你作为一个社会人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能得到一些社会人会告诉你的
社会人
对，就是没有那么客气，没有那么礼貌，没有那么礼貌就会变得更真实一点，比如说他们也会吐槽说中国的各种不好啊什么的，那当然吐槽完不好他们也会说但是啊，我们人很喜欢
着吧别着吧
对不过其实我最喜欢的一篇不是这个，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我那个 AI 讨债那篇
啊
就是这是另一个方向，就是你不跟人交流，你尝试新技术这件事儿本身也是很好玩的。我记得原来那个好奇心日报也有过那种好奇心实验室，他们会试比如说七天不用
手机。
那个、不是是七天只用手机出去旅游能不能旅游。那个年代他们那年代还是只用手机行不行。
17、16这样好还是
我忘了哪年了，反正现在做肯定是反着做，七天不用手机你出去能不能旅个游、
地图都看不懂，
我只靠一本攻略去我只拿了一本 Lonely Planet 去蒙古转了三天
可以
反向操作
对，就这种把自己豁出去的尝试型也还蛮有意思的，它等于你自己习得了一些可能并没有什么大用的技能，但是起码可以
好玩，
对，起码可以跟朋友聊一聊吹一吹。
那篇也整了花活，我们挺有意思的。
对啊，
其实写的挺逗，写的挺逗。然后今天那个转载有一个人转载，就类似于就是药账公司他们建了一个公众号要转李通这篇，
什么
我还没给他开呢，
收高利贷的，
对，收高利贷的，然后要转你这篇，
我可以收个专利费吗？什么呀，
他们这么有钱，问他们要点转载费啥的，
问大哥能不能入股
这个就挺有意思，咱们仨其实还是倾向于这个走到现实中去这件事，
对对对，
然后包括其实同的那个 AI 也是跟现实相连的，大家还是希望跟现实的东西去打交道，说明咱们仨
对，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写太多影评的时候就是现实的东西不能写了，
对对对，这个咱们后话再说
对
那行，2022年觉得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先来吧。工作上其实就是有好多选题没有做，比如俄乌战争，然后有很多选题，然后包括其实也可以采访到一些人。我其实当时想采访一个俄罗斯女孩，然后这俄罗斯女孩当时小王老师推给我的资源。我想采她，就是关于就是俄罗斯当代青年人的生活状态，然后真实的这种，其实国内挺缺乏这些。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没法过。
是的。
然后就没做，这是工作上的遗憾。生活上的遗憾是世界杯之后啊，我这个球星卡就这个有非常多，就这个球星卡反正就它每4年出一波这种就这个季节限定的球星卡，然后结果呢就上了很多组，然后其实这个成本没有回来，亏了一些钱，然后就觉得不该上组，这是我遗憾的两件事。
这赌狗没有好下场。
对对对，你非常精确，就是赌狗。就我老想中梅西签字，然后一命驳回，但是输了。
童老师呢？
我就是没能出一次国，我特别遗憾。就是
这个大家都一样。
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刷，每天都在刷，直到我前几天买了去泉州的机票。就是其实到我买泉州机票的那一天已经出现往泰国的直飞了。
是我看抖音上好多人已经到了。
对。
已经去了。
但它也太贵了，8000呀，北京往返。
都是网红他们去的。他们有经济实力可以就是。对。
对，然后这件事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我的贫困。
咱们都一样去不起。我觉得咱们可以缓一缓。
对，可以缓一缓。
缓一缓，
对对对，
缓一缓。
攒攒钱嘛。
等个半年的。
攒攒钱，再去个更远的好地方，
日本。
嗯、日本太近了，
咱们能不能走出亚洲？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去日本。我留着年假，留到八月份，就是八月份我才就是失效嘛，然后我可以留到八月、
啊。你要去购物？
我主要是太想出去了，就要不然没法补充火力。
嗯、对对对。
还有没有更深入灵魂的觉得很遗憾的事儿？
没有，就是太深入灵魂的遗憾的事儿，我是不会记得的。就是我有一种那个
伤痛健忘症。
对，哎，这个词好，哎，这个词
好，你活得好快乐，
通透，
不是，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嗯嗯，我遗憾的话，可能工作上的遗憾就是有的时候会被审查删掉一些想表达的东西，但这个。我好像有一些伤痛遗忘啊，就是我让他过去基本上就过去了，我就不会特别较真这个事儿，
这是年年的遗憾，
年年的遗憾，
说的
习惯了。
说到安审这一年真是跟安审作战的一年，
对，跟我们的安全审查作战。
对对对，
但这个就无所谓了，这个是体制性的问题，就不说他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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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说个体的遗憾的话，就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怎么说，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下班了，我打车然后从那个通惠河那块往家走，然后就看哇，北京啊，我都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然后觉得啊，晚上看，尤其是往国贸那边看，特漂亮啊什么的。然后也不是遗憾，就是有一种非常抑郁的情绪。对，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我是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就是挺单奔的，挺难受的。对对对，因为可能你们感触不深，就是作为一个北漂的感触。对，因为就是可能。我身边人都已经不北漂了，也不沪漂了，也不深漂了，都回家了，或者说结婚了，然后甚至有的都生二胎了。
啊、
然后我一看，哇，我都三十岁了，然后我还像一个小孩
一样。哎，你差着呢，你差着，你可别说你三十、哎，你这还差好几年呢，你往我们这三十的圈里扎什么呀？
哎，还差一张就到了。嗯，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有一种非常，那个怎么说呢？
焦虑
啊，也不是焦虑，其实没有到焦虑那个程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情绪。
我觉得二十九岁那一年，就是28、29，然后这两年是最焦虑的时候。然后等到了三十的时候，你这个焦虑
看开了，
对，达到一个顶峰。等你度过这个三十之后，我觉得就能欣然接受自己在奔四的这件事儿了。
啊，
对，
就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就只是过了一年，但是就是我觉得嗨，就这样呗，人生就这样呗，摆烂呗。
确实不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真的是被数字在摆布着。
对对对对，
如果你身份证写错了，其实你不是这个年龄。
其实我今年21。
对对对，
那我也太优秀
了。你想想，咱们平行时空可能是，咱们都被骗了。
对，其实就是在遭这数字的罪。
是
是。
其
实，但是咱们劝维宁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用，就只是
他好像你俩比我大多少一样。
哎、不，我大个一岁两岁嘛，就是这个一两个数字很重要的，
是吧？
就像29跟30，那终归是有区别，
有区别，是
对。
但我也很理解他那种，尤其是华灯初上的时候，那个夏天还好点，天亮，你下班的时候天亮的时候还好点。你下班如果是天黑，然后那个风还有点冷，
尤其是冬天、
对、你一个人缩着走在路上的时候，
有时候我下地铁的时候有这种感受。
而且在这个城市里面啊，对，这个不是遗憾，遗憾这个概括不了。我那天还跟我一个朋友说这个事儿，他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下班回家，北京不是我的家嘛，就是那么多灯啊，就是跟我没啥关系。然后你说让我现在回到我自己的城市去，那个也不是我的家，我觉得那个城市也挺陌生的，因为我太久没有在那儿生活了，他甚至开了什么商场啊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同学还有朋友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两头都不是我的家，然后我就处在一种很尴尬的状态，我就是那种情绪就是比较微妙，可能在外面打工的人他比较懂这种情绪。
嗯，
对对对，很微妙的感觉，
深刻了。
别深刻，聊点不深刻的。
行，那咱聊聊2022年最值得的一笔消费吧。那我先来吧。
嗯、
我还是球星卡，我花了900块钱，嗯、然后
狗啊，
我上900块钱，然后上一组就是世界杯大真金。然后呢，这个卡很值钱，它应该全球就450箱，
哦、
然后每张卡它只限量10张，然后我抽中了其中的一张，然后我得到它了，很开心，然后立马把它变现了，然后这是最值得的一笔消费。中了两张，
这属于理财了已经。
对对对，但是也看就是非常看运气，但是也有一办法，就是你买几盒球星卡，你搁家里，然后你等4年下届世界杯再卖，也能涨很多很多的钱。
哦，
教大家理财了。
那有没有可能暴跌呢？
盒只要你不拆它， 就是前两天就是海关查了价值200万的球星卡走私，
嗯，
然后大家都就底下留言说他可能就是他报关单上只写这值200，他说对啊，你拆了他可确实就是200了，你不拆他可能就一直能涨。
哦，
因为它里头你不知道是什么配置嘛，它里每一个盒里可能保几张签，保就比如说最 Prism 那个系列，就一个终端系列，就是世界杯主推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球星卡，
嗯，
它每盒里保一张签字，这张签字万一是梅西呢，对不对？那不就值钱了吗？所以就大家就卖的是这种想象力。
哦，又是一种赌。
对对对，就是生活无处不赌场，
赌出一套房啊。
真的能。
嗯，
哦，那得什么运气啊。我的消费是那个去民宿，我今年啊，今年大家都知道就这情况嘛，你那个旅游基金你也没别的地儿可花，你只能花在你周边的民宿身上。然后我觉得民宿之所以值，是因为你去高端民宿住的话，你会发现它本身其实是一种景观的保证，就是它本身选址一定会选在风景比较独特的地方，相当于你不知道这地儿哪好玩的时候，你就以这个民宿为根据地，他就已经替你选好了，这周围肯定有好玩的地儿。这个认知让我还觉得蛮重要的，突然刷新了我的一些认知。因为小时候总觉得就是要挑最便宜的民宿住啊，住青旅或者是住那个200-300块钱如家也都挺好的，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后来长大以后
享受生活，
对，长大以后突然发现哦，有些东西贵它还是有贵的道理的。反正这几次去民宿住都感觉玩的还蛮开心的，
体验很好，
对，所以比较值的一笔消费吧。
嗯，
哪个民宿啊，给我们种种草呗。
哎呀，下去再说吧。
下去再说。行啊，
行，我最值的其实就是为自己花的所有钱都挺值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点抠，然后我一花什么，哎呀，有点贵呀，怎么怎么样，又得攒钱了。然后今年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的朋友很年轻去世，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就是有两个以上，都是跟我一样大岁数的人。然后有的是因为生病，有的是因为新冠的后遗症，然后就走了。就其实是刚30或者还没到30，就是30出头，有的就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我攒那些钱干嘛呢？我没儿没女的，我给谁啊？我要是真哪一天不在了，这钱怎么办？然后我就花，我去做医美，然后就是做美甲、种睫毛，然后喝酒，就是把所有钱都花了。就是我今天要买什么我就买，然后咱就买最贵的。比如说我买那威士忌，我之前我不舍得买那个。几千块钱一瓶的，买，管他呢，喝他妈的，就是那样。然后那种感觉，我现在我再也不觉得，哎呀，我花钱了怎么办呀？我攒钱啊，不攒了，我真不攒了。就是大不了就人还活着，钱花光了，随便再挣呗。反正我今年觉得就是舍得花钱了，很爽，
想开了，
想开了，
嗯，
对。
行。
这好像你这个好像刘亦菲那个新剧啊。
他那次回来就说，
嗯，
说他回来说不攒了，他跟我说不
攒
钱
了，
不攒了
给谁呀，啊？对呀，啊，咱给谁呀，啊？我又没对象也没孩子，我现在不花钱，我以后更捞不着花。
对，尤其花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刻，最美好的岁数，嗯，
开心
的，
就
是。尤其是因为年纪往上涨的时候，就想我的天，我现在不花，我40花呀，那不行，那不行。
就是，
一定要现在花，对对对，
嗯，真不错。那咱们再聊一些深刻一点的东西，
嗯，
那就是其实六七问题有点像啊，咱们就合一块儿说吧。其实我觉得七一个就可以概括了，
嗯，
就2022年最深刻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
嗯，
我觉得我2022年学会两件事儿，一是那个躲避末日刷屏，就是，
嗯，
2022年的末日刷屏我感觉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嗯，
就是尤其我们是信息工作者嘛，每天海量的信息你要去，
嗯，
你必须扎进去。
嗯，
然后嗯就会，尤其是11、12月的时候，那个负面信息太多了。
对，
它是非常深刻的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影响，然后我学会了躲避它，
嗯，
并且学会了就是不向别人输出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快乐。那段时间就是我们会做有意思周报嘛，我对自己有一条按摩的原则，就是
加图
对，
长图系列，
对，加一些漂亮的美图，
嗯、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会站边立场这些东西，就是不想掺杂任何可能带立场的东西，
嗯，
就是纯粹的美，大家那个沉浸到另一个世界去，
嗯，
然后并且我不会写任何那个不愉快的事情在我的有一次周报里，
嗯，
就是坚决不要做那个传播的终点吧。中转站不要做那个。
对不起，我老写不愉快的东西。
我也写不愉快的，我也写不愉快。
对，我就给你们调剂一下。
童老已经把我们那个长途给垄断了。
对，给我俩掰回来。
别，那个就
也没有挺好，
也非常霍霍你们，
整挺好
排那个长途累的。
第二个事儿呢？
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学会替别人做主，替家里人做主。你会发现家里人确实。上岁数了
判断
对尤其是你别说你的父母替父母做主是那个年轻人该做的嘛然后可能家里一些其他的亲戚那个子女不是那太能管得上的然后从我们家的角度我会去帮他们去做一些决策然后你发现跟帮老人做决策确实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那个他们会哄你他们当你是小孩儿
哎，对，
你跟他说你一定要去种疫苗，然后他会说好，没问题，我明天就去种。然后第二天你就碰到他，挎着菜篮子，我说你去哪儿了？你去种疫苗了吗？
没有
啊，再过两天，他就会这么哄你。
对，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咋能让家长会知道我已经30，我不是一小孩，别哄我了。
对，
就是很难，就是希望他能跟一个成年人说话。
对，后来。就是我帮他们囤好的药但我没有立刻给他们、
嗯、
因为我怕他们那个
有
长点教训吧
对不理解这东西的重要性、
嗯、
后来真的需要了那个再给他们之后终于愿意听我说话了、
哎、
高兴、
嗯、有话语权了、
嗯、对
童老师那个当时他给他们家准备的一部分药寄到我这儿来了然后救了我狗命了真是
对
就那个抗原我当时正好就北京疫情第一波、
嗯、
我也是第一波被感染的然后我当时就说童老师说你这个抗原又不着急用我先拆一盒用
真的是
对正好寄到我家了当时还
正好谁有用谁用嗯
然后我给我的感觉吧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摆脱了之前那种无意义的感觉吧就是一开始今年尤其是一二季度的时候我是有一种特别就从去年开始吧就比较严重的那种工作就是干活没劲儿什么事都没劲、
嗯、
就觉得工作干嘛对，然后后来可能就是修正了吧，然后修正原因就觉得自己没必要考虑太多的事情，就去把自己想做的事儿做好，就知道一个目标，我要把这事儿做好，然后就一点点的，就甭管这件事儿它会不会有一些真正的变化，但是你就去按自己觉得对的方向去走吧，然后也获得了一些改变吧，就一是心态可能好一些了，对待工作就
快乐，
对更乐观的心态去弄。然后另一方面是就是做自己想做的，然后不用想特别多，然后也在下就是心态调整过来之后，然后在今年下半年也是收获了一些工作成果，就很开心。嗯，这个是就是心态上的这个点嘛。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心态这个原因是在于，就是因为就是后来杂活特别多了嘛，杂活特别多，然后导致写稿可能没法像原来那么多或者那么专注了。
嗯，
然后就那时候就可能原来你写稿的时候，身边人有很多人赞美你。说啊你写的好然后怎么着乱七八糟的拍就是捧你但是突然你一下不行了、
嗯、
然后没有这些声音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不行了后来我觉得其实外界的认可还有外界的否定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还是维持自己想做的事儿这点可能是给我一个点嘛就是所我觉得就是稳了一点就稳了一点、
嗯、
就更知道自己的坐标在哪儿了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改变和想法、
嗯、
就不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了
嗯
瓜老师呢
嗯，你们说的都好深刻呀。
我觉得你要不用说，因为你花钱这件事儿已经足够深刻了，
很深刻了。我再说个别的吧，说点那个谈恋爱，对，
哎，
说点别的话题。最深刻的成长就是我那天和童老师还说，这个是我活29年以来我经历的最长的空窗期，我没有谈恋爱。
嗯，
因为我从我13、14岁第一次开始谈恋爱之后，然后我就一辈子都处在一种我谈完恋爱就要谈下一段恋爱，就要立刻接上，就哪怕这个立刻接上的人我都不怎么喜欢，就不管，先谈了再说，就是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永远都在有对象的一个状态里活着。然后我 就是年底可能有三个月到现在，我一直都是一个单身然后自己独自生活的一个状态，没有和任何人保持亲密关系，然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一个人生活是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就是很多恋爱其实是没有必要谈的，你其实可以一个人活得挺爽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深刻的成长吧。不好意思，我可能我活到三十岁才明白这个道理。
这不就是三十而立吗？我们就是该这时候明白吗？
对，后现代版的三十而立就是这样的。对，而且就是很多人都说，就是因为之前写稿子可能也提到啊，就是大家现在都挺烦恋爱脑的，就反正如果你能恋爱脑的时候，你就别紧张，你就恋爱脑无所谓，然后不想谈恋爱的时候就不谈，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就真的没有太必要听别人的，毕竟别人也不能替你活。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太害怕恋爱脑，我觉得恋爱脑你也不可能一辈子恋爱脑，就是你恋爱脑的时候说明你的那个荷尔蒙激素还有那个精神状态都是一个就是挺好玩的一个状态，你就享受那个状态就好了。然后等到你那些荷尔蒙都没有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再享受自己独处就呗。对，就是一个平衡吧。
对，这种状态真的有些人还求之不得呢，比如说我这种不太懂恋爱是个什么感觉的人。
对，而且就是不再同辈焦虑了，因为我之前可能会觉得哎呀我靠，我赶紧找个对象结婚什么的，我想结婚，然后或者说我不想生孩子啊，我可能就是想结婚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我们一辈子都在比，我们可能从初中就开始比谁学习成绩好，比谁男朋友谈得好，比谁家有钱，然后比谁上的大学好，这样子一路比，然后到最后比谁进大厂，然后比到三十，我觉得比个屁呀，就是不比了，就是谁爱干嘛干嘛，就是你活你自己的，就是你比他赢了，谁给你发奖金啊，就是算了，对，就别比了，
行，
没必要。是，
你看咱们这三个人都是有共同的一些点，比如同事家庭啊，或者工作，咱们全给占了
啊。对，
来啊彤，你刚刚要说什么我打断你了好像
啊。没有，我其实就是想问下个话题是什么。
下个话题咱们既然总结了2022年的好与不，哎，没有不好，2022年的好与想法，然后咱们对2023年进行一个展望吧。
嗯，
就是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个其实有点像生日愿望一样啊，但是我先说吧。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咱们仨的最大的愿望是特别现实的一个点，就是安审，希望他们能枪口抬高一寸。
哎，对
对，
给安审的枪口插上一朵小菊花。
因为对对，
小菊花好古怪啊！
就那个，就是冷战时期
啊，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2023年，就是我觉得工作中其实除了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外，最大的一个特别特别难搞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于
怎么调整同事的
状态，对对对，怎么调整跟同事的关系。当然我主要指的是怎么推进这项工作。就我觉得我2023年很大一部分精力都在耗在就是跟人沟通这件事上，就很累。
嗯，
尤其是张老师为了我的稿子就无数次跟人出去查架。
我觉得就是其实维宁跟彤然后包括我吧，我就咱们三个人都属于一类人，就是希望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你肯定写东西不可能没有立场，你没有立场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可能它不涉及到那么严重的问题。比如当时这个瓜老师写了一篇那个泽连斯基，正好在那个俄乌战争的时候嘛，然后没让发，差点没让发，然后又是后来流浪汉又差点没让发，然后我是那个阿富汗女性不让上大学之前，我写了一阿富汗涂鸦，然后直接都没让发，就发小号了。所以就是其实哎，就这种情况其实给自己的工作感觉很挫败，就是很挫败。其实这份工作吧，就我们这份工作其实也不能说挣很多钱，就只能说维持一种生活状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嘛。如果自己最基本的那些小想法都没法实现的话，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挫败的事儿，就是真的很挫败。
对，这不是主要这种事儿，你也会跟别人比，因为就哎，为什么他们能发，
我
不能发？
我们不能发，对，就是可能我们干这行的就会很痛苦的这个。对，我们昨天听了一个挺好玩的讲座啊，但是后面我睡着了，前面他说了一个东西，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哪个大厂吧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搞运营的和搞风控风险控制的，然后就跟我们一样，就跟我们和安全审查一样，就是老犯冲。因为一个是控制风险的，他要把风险控制到最低，一个是做一些一线的落地的工作的，然后他们就经常会有一些冲突，利益上的冲突啊什么的。运营就说了，你如果一定要把风险控制到最低，那干脆就大家都别干了呗，就不运营。就像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不写，
对，
不写它就没有风险，干脆就是所有人都裁员了，那它自然就不会有任何风险，
死了算了。
对，然后这个例子给我都听乐了。那这样的话，那这个等于说这个公司它也不需要任何运营，不需要任何内容的话，那你风控干什么呢？那你也不就不别干了。对，就是那个例子给我听的挺逗的，就有点像我们和我们审查同事的关系。就如果哪一天我们都被开了，或者说我们都不干了，那他其实也没啥好审的了。对对对
对，我的愿望特别简单，特别朴素，我希望网飞版的三体能狠狠打我的脸。希望他狠狠打我的脸，因为我真的不看好他。
他同补充知识，同真的是一个非常狂热的这个刘慈欣的爱好者。
对，对对对，主要是那个最近不是剧版《三体》上了吗？然后我看了，真的是抠书级的还原原著，但是
好看吗？
太差了，太差了。也不是，嗯，
你说你们这帮书迷就特别难伺候。
不是，你觉得他是一个虽然抠书籍在还原原著，但是那个导演的水平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就是他会用非常稚嫩的镜头语言和非常稚嫩的叙事手法去讲这个故事，这个导致原著粉看了觉得节奏太慢，没看过原著的人看了会觉得一点看不懂，极为的混乱。所以这个剧真的就是不出所料的又令人失望了。然后
开分了吗？
啊，开分了吗？我没看。
我就是好奇它是个怎么样的分数。因为我朋友圈看的话，好多直男都说哎好怎么怎么样。那我也没看过三体，我不知道。
主要都靠同行衬托，有那个动画版三体太烂了在前面顶着，然后衬的它可能还好一点。但我现在希望网飞版三体真的能狠狠打我的脸。我虽然很不看好他，
然后我再补充一个，
你说，
我还有一个点，其实就是、就是那个，就是今年咱们那个年底时候的那个澎湃，然后咱们还上榜了，就还挺意外的，还挺意外的，
我们上榜了，
就希望明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就三个人嘛，就三个人维持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更新，
三体公司，
对，三体公司，所以维持一种特别不稳定的东西，然后希望明年就是，就像同维宁。还有我们仨可能在负责写稿的同时，就有一个 KPI 量的同时，还得就是还得那个弄一些其他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他俩都在负责运营啊，然后一些新的栏目，有意思周报啊，然后品牌内锁这些，其实就是基于这些的话，就有一定成果，就是那个榜单啊，就第一个次收到这种榜单，其实还挺高兴，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小小破号，就也公司也从来没投过钱，
对，小作坊，
对，小作坊，其实能得到这个成绩还是。不能说非常满意吧，大家很开心了，就是有一种就是无意义工作被认可的那种感觉吧，然后所以其实也是就是最近电台没更新的原因，就确实是因为公司级别的调整对我们的要求，可能日后我们对图文的信息就更专注于图文这方面，所以
大家就靠我们公众号吧，
对对对对，就大家就是关注那个那个公众号，那个 NG 公众号吧，对，以文会友，然后我们这个回留言非常迅速，有些朋友是肯定知道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这个2023年就是，那就是咱们能赚更多钱，然后也能稳定吧，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能维持一种国企同事的关系吧，就是这种、
对对
对，是我的一个愿望，反正是，
嗯，
然后大家稳定涨薪，稳定发钱，就这样。
啊，那这个愿望我也跟一个加一，
加一加一
加
一，
开心点。然后我是不是又打断你俩了？刚才我这个不切实际的加入。
没有
没
有
没有，其实要说的也就这些。
行，一切尽在不言中。这胡扯电台，我们日后确实可能精力不足以就是稳定更新了。
嗯，
但是就是时不常的，有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法写的话题，我们还是会过来这么说。反正就大家就是也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嘛。就其实你们每条留言都在看，只不过我们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进行精细化的运营，也确实是有心无力，所以就是我们以后可能会把想说的想聊的都更多的放在公众号里。
嗯
嗯， 那这回就是一个稍漫长的再见了。
行，
嗯，
稍微漫长再见，但是他确实再见，不是永别。
对，还会回来的。
对对对，那咱们预祝听众们这个2023年新春快乐，发大财！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俗了啊，俗了，我们赶紧溜了，我们这本来就不适合说这种话，一说这心跳都加速。好，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